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我相信很多人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那我自己也在倒时差啊，所以昨天晚上很多的交响乐啊，所以大家此起彼伏，大家都休息不好啊。但是呢，我比你们好一些，因为我站在讲台上不会睡着了，你们可能到时候就挺不住，就可能会睡着。如果你实在挺不住要睡也没有关系，但是最好不要打呼噜啊，不要影响别人就好啊。所以第一天总是这样啊，所以每一次办福音营，来的人少了也发愁，来的人多了也发愁啊，人多了工作量很辛苦，所以这次同工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第一天大家有更多的不方便，大家多多的包涵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们更多的能够啊，对人生有更多的思考，怎么样真正让我们的人的一生能够是很丰满的，很值得的，这实际和我们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次呢，我要给大家讲三个主题哈。今天第一讲呢，我们来谈人生的很多的困惑啊，所谓的迷茫。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开始试着用这个 PowerPoint 哈，因为 PowerPoint 呢比较形象一点。前几年我都是用那个 transparent 的谢子和一张一张的放，这 PowerPoint 现在看的比较好。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借的会场呢没有全自动啊，所以呢我们半自动，我这动了一下以后，我还得 control 那边再动这边啊，还好我还能够看见这个屏幕。那我想我们讲深自追寻，这是我们这个福音营的题目。我想我们讲的这个生，恐怕主要不是生存的生，当然生存是很重要，首先要生存，对不对？但实际大家是想的，我们能够生存下去以后，究竟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当我们开始懂事以后，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实际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好几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明确要问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就是人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谈生谈人生，我们一定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可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被教育都说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对吧？进化论。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无论是大陆无论是美国，很多的自然博物馆，我们都会看见一个大幅的图画，从猿到人。开始猿猴是四肢爬行，然后呢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所以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就变成半直立半爬行，最后就完全直立了。这幅图画大家都可能记得清楚啊。实际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常常说人是进化来的高级的动物，实际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认为进化根本没有方向，因为他提进化就是自然选择或者是物竞天择，对吧？生物体一直在改变，那么当你这个改变适应环境了，你就留下来了，如果你不适应环境就被淘汰。是这个大自然只是一个筛子，一个筛选，它没有一个方向性。所以你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并不表明你能够适应别的环境。所以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人并不比一只老鼠高级，你只不过是碰巧你成为人而已。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人就是因为碰巧成为了一个动物，现在的这样的动物，我们还谈人生的意义会有意义吗？我们从来没有问猪生有什么意义， 猪就是吃饱了喝足了就睡觉呗，长肥了然后长大了被别人吃掉了就完了。所以如果人只是一个动物，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谈人生的意义啊，这个是大家我想大家要做思考的。那么当然紧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百十年究竟我们要做什么，人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样的人几十年的活动他就感到满足了，他就感到成功了，这是我们必须也要问自己的问题。至于说人的本性如何，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人死了以后，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真像唯物主义讲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像这样一些问题，恐怕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要在人生的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呢，让我们的人生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大家还记得这个《三国演义》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哈，有个主题歌说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就看到了感叹人生的无常，感叹人生的短暂啊！这个是很多的古今中外东西方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实际在这个的圣经里面早就有很清楚了，对我们人生有个非常清楚的写照。大家知道在诗篇的第九篇摩西的诗他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当我第一次读到摩西这首诗以后，我觉得就完全把人生都道尽了。你70岁80岁其中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就是劳苦叹息而已。可是一转眼之间就没了啊，所以我觉得诗篇呢，把人的一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人生真实的写照。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以色列有一个王叫所罗门啊，他是大卫王的儿子。大家知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后，首先呢是扫罗王做了第一个王，然后呢大卫继位做了王，大卫死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那么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以色列国是鼎盛的时期，他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向神求智慧，神给他很多的智慧，所以呢他各个国家的人都来听他讲课似的啊，他非常有智慧，同时呢国力强盛。所罗门当时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银子圣经记载像石头那样多，海岸都什么东西都是金子做的，全都有了。他的嫔妃最后超过1000人，所以他几乎是什么都享受过了。但是因为他晚年随从他那些嫔妃去拜假神，所以最后他写了一篇啊，圣经里边传道书就是他写的。他回顾他的一生，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整个把这个人生好在日光底下的这样一个生活，他看得非常非常的透。 一代一代很快就过去了，天地都还长存的，地还存留的，一代一代就过去了。2005年我去伦敦服侍，伦敦讲完道以后，我就当时我住在台湾一个牧师的家里，我说我想去看一下马克思的墓。他当时开始有点惊讶了哈，说你都是牧师了，你还去看马克思的墓吗？我说是，我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他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的中国人啊。我知道马克思买给伦敦，他很理解我，所以后来就开车带我去找。在伦敦有个墓地叫做 Highgate， 外表看很破旧了，结果马克思呢就站在那里，所以就好容易我们找到了。没想到门票非常的贵啊，一个人1英镑。不仅如此，照相机还要收钱，带一个照相机，一个照相机就要收1英镑的钱，你带三个照相机就要另外再收3英镑。那没办法，本来我想多带几个相机，好像照几张相吧，听说这么贵，赶紧只带了一个傻瓜相机就去了。实际那个墓园非常的小啊，我们进去以后呢，往左边一拐，拐过去以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一个灰色的长方形的大理石这么立着，上边有一个黑的大理石说的马克思的头像，是很远就看见了，它是重修过的，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马克思的墓地。结果看见了有大概两三支鲜花给那放着，这个墓地里大概只有3-5个游客。后来我就上去问一问，大概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啊，这些游客还在那边有。那么当时我就站在那儿，那实际是马克思的夫人他的女儿最后都是合葬在一个地方。当时我就想啊，如果在40年以前我能站在这儿，我该作何感想啊。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啊，谁如果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被冠以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将是对他人生最大的肯定，最大的荣耀。那我现在今天站在马克思的墓前了，但是可惜已经是40年以后了。所以当时我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就想起曹雪芹那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啊。当时明明是一代的名人，今天不过就是一个一个坟墓而已啊。所以你看一代一代很快就过去了。后来我回来以后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没想到这个陵园会这么贵啊，这个门票。他们听了也吓一跳啊。有一个同事说，他说如果马克思地下有陵的话，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人们会利用他的坟墓来榨取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你会发现吗？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的东西就是要过去了，过得很快啊。那么这么有名的人都是这样，何况我们一般的人呢？你一代一代的更快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所以你发现人生好像很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了啊。最近我听到这个中国大陆哈，有一个新的民谣，从1岁到100岁全都说到了啊，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形象啊，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啊，0岁哇哇出生了啊，这个开始出生了。10岁呢，快乐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基本定向。40岁是什么？拼命打闯啊。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呢搓搓麻将。80岁呢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所以最后他的总的题目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哇，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慨哈。 好像把人的一从从一出生到最后死的全都写出来了，这好像是把你一切的外衣全脱掉了，无论你多富裕，你多大的官，那最后都不过就是如此了，对不对？完全平等了。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一百年就这么过去了，人生究竟意义在何处呢？啊，这就深深的反映出了哈、啊、对人生的这一种无奈啊，人生的一种无奈。而且现在啊，我最近几年哈、啊、回大大陆去，一方面看见国家经济在发展，老百姓的生活相应提高啊，国力强盛，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地方。同时也发现了很多很多让人非常忧郁的地方啊，你比如说。现在很清楚的传统婚姻的破裂啊，传统婚姻的破裂。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是离婚再婚成风啊，根本不把婚姻当一回事啊，当一回事。过去几十年以前，你说过得再不好，好的也就这么过去就完了啊，觉得离婚觉得很丑的一件事，很丢人的一件事情。现在根本就不是好，不好马上就再离婚。然后呢，婚外情非常的普遍，婚外情非常普遍。这个普遍到什么程度了？我想就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所说的都没有做到这样。现在所谓的包二奶、包三奶，这个各地叫法不一样了。香港叫包二奶、包三奶，北京叫小蜜啊，上海叫金丝雀啊，反正什么样的你都知道了哈、啊，就是这些东西哈、啊。所以就这些都出来了。而且根本不以为耻啊，而且还发现了很多新的名词，开始这都听不懂，比如说 MBA， 你们知道 MBA 是什么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啊 ，married but available， 那也就是说，虽然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是可以和你乱来，这所谓的 MBA， 还说什么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啊、哦，就是讲这个，就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去做了，而且很多的地方也就这样默认了，没有办法了啊。像深圳呢、啊，这很多的地方，那只要原配夫人，只要知道丈夫不和她离婚。那这就让丈夫随时乱搞，就默认了，丈夫也知道了，你只要你在外边有情人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行为啊，不要让家庭破裂也都可以了。所以有一句，他们也有他们的口头语啊，是糟这个糟糠不下堂啊，就你的原配夫人叫糟糠啊，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厌旧，潇洒不乱洒，风流不下流，哇、哦，讲了很多很多所谓的潜规则，完全把这个婚姻的神圣完全都没有啊，完全都没有。而且今天整个在大陆出现一个新的一群群体，叫做灰色女性，那灰的颜色的女性，实际就是指以这个色情啊为业的这样一大批女性。当然其中有很多人是因为生活所迫啊，所被逼为娼，可是很多的这种所谓搞这个色情事业的人，他们很多是白领的阶层，有的是总公司总经理的助手或者是秘书等等，这些他们的想法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既然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有权利，你们可以有关系，我们就有美貌，我们就有身体啊，你可以用你的权力关系去赚钱，我也可以用我的美貌和身体来赚钱。发现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让人觉得非常胆战心惊的一些很多的论点。他说如果说你一个人就嫁着一个人啊，他最后成功了，也许你自己就人老珠黄了，也许最后被抛弃。我如果一次嫁给你不保险了，我还不是就零手给很多人了，这是资本的哈，我一次全投给你了，那我当然就不行了。我零售给很多人，给很多人不同的人去有这个两性关系，我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他认为青春的这种财产，如果你几年各自不用的话，这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他不是完全因为生活所迫，他是整个把这个身体把这个性就是作为一个换取金钱的一个手段。所以一大批这样的人啊，一大批这样的人，当然这一批人是非常凄惨的。所以有人说他们是没有过去，因为过去不堪回首，也没有将来，因为年龄就是他们的死力。实际他们也没有现在，虽然他可以过得非常奢华的生活，但是他知道世人都瞧不起，很多人得性病很早就过世。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生不知道人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啊，人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同性恋合法化啊，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今天我就不再讲。而且我们知道两性的结合本来就是一男一女，对不对？按照圣经的原则，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现在不仅是有同性恋了，还有人和牲畜之间的恋爱，你们听见了吗？这是真实的，你看见没有？这是深圳的海边，一个年轻的姑娘和她的哈巴狗结婚，走红地带。这是去年我在网上照的照片，这你简直是难以想象啊！今天人都到了什么地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完全是一个动物了。像这些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会，我是非深深的被震撼了啊！我们今天究竟我们人是什么呀？我们活着要干什么呀？所以有一篇文章看那个图以后，他说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去看了以后，他太太照了几张相，然后这个老公就很感慨，他说你这个人，你就这个女子，难道你就真找不到丈夫了吗？找不到丈夫也不至于嫁给一条狗吧。但是那太太说什么，也许这个女子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如狗，还不如嫁给一条狗。就今天就人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而且现在人际关系的梳理也是非常的厉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没有信任，缺乏起码的信任。现在你比如说在大街上，如果遇见一个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把他扶起来？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为什么？因为在2006年在南京出现了一个惊动全国的一个大案，什么案子？叫彭宇案。实际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叫彭宇的小伙子，他公共汽车到一站以后，他先下车，他下车以后发现有一个老人，一个姓徐的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上，已经摔在地上，他就好心把他扶起来，最后呢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发现那老太太骨折了，大概医疗费是13万多块钱。然后这个老太太反过来就说是这个彭宇把他撞倒了，结果一定最后就让他要赔偿这个医疗费。这彭宇本来就是一定从车上下来看见他摔倒把他扶起来，结果反过来被诬陷是把他撞倒，结果这个事情就打到法院上去了。法庭的判决更让人惊心动目，法院的判决是什么？他不是以证据来判，他是以所谓的逻辑推理。他说如果你彭宇不是把他撞倒，你怎么会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样判最后让他赔40%的医疗费，赔45000多块钱。像这样一个判决，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人间还会有良知吗？把一切的好事完全都是所谓他一定背后有目的有动机。当然这件事情不服，一直往上打，最后没有办法了，最后是法庭内部和解，让彭宇最后赔了10000块钱，这事儿就了。但是大家都寒心了，现在老人摔倒在地上没人敢去扶，怕。当然做好事并不是求回报，但是总不希望做了好事反倒 被诬陷吧。所以今天很多人摔倒没人敢去扶，所以现在有的律师就建议，如果你见有人摔倒，在你扶他以前先找几个见证人先说好了，你们来见证我，不是我把他撞倒的啊，或者说你用手机录像先把他录下来，或者然后你再或者再打来往往110是吧，然后就报警，就到这样一种程度了。现在所以现在发现了很多很多老人摔倒没人敢扶，不是大家不愿意扶，因为一旦扶起了这个事儿就站到自己身上了，这人际就到了这样一种关系了。弟兄姊妹朋友们，这社会往下怎么发展呢？还有大家可能你们看网上也看到，去年的9月份，在这个京江和湖北的京江地区，长江的京江段有一个地方叫做宝塔湾，这个地方的水非常的川流，这个很多的漩涡，结果呢有一群大学生，可能就是长江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在那边玩这个野外这个野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少年落水，所以一大批大学生下去救，可是下面的水太复杂了，结果呢三个大学生最后就被卷到浪底下去了。当时旁边就有两条船，就是见死不救，结果大学生向他们跪下了让他们救，最后他们说什么？不救活人只捞死尸。为什么？这一群人就是民间的所谓的打捞船，因为这个地方经常淹死人，所以呢就用这个地方来打捞死尸来赚钱。白天捞一个死尸12000块，晚上捞一个死尸18000块，是活人不救，淹死了，因为活人救起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这是一个图，你看见没有？你们看见没有？我画红圈的地方就是他们被捞起来去救那两个孩子一个大学生的尸体，就用绳子拴着在船边上，你非交出10000多块钱，否则你就拿不到尸体。这三个大学生是为了去救这两个孩子，最后淹了，但是船就不动，最后找到公安了，公安也是没办法，哥说救人是义务，不是法律的要求，他不救也没办法。如果一切的事情人际的关系都要诉诸于法律的话，今天这个社会怎么运作呀？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这么多年啊，常常回国去，当然这些现象不能概括整个所有的全面的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反映了很深层很深层的问题，究竟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而且现在几乎道德都没有底线了。前几年我回北京去和老同学在一起，因为北京啊早餐都是豆浆油条啊豆腐脑，这个就吃得很舒服了。后来他们劝我不要买油条，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啊盛传地沟油。什么叫地沟油？就是在餐馆把那个剩菜剩饭倒到下水道以后，有的人就晚上去把那下水道的盖儿打开，把那所有这下水道倒下的剩菜剩饭全捞起来，用大锅一煮，然后附在上边的油，然后把它撇出来就卖给餐馆了。那谁敢再吃啊？哎，我说那我也不吃了，不吃，反正他们说那你倒好啊，你几天你就回美国了，我们怎么办呢？啊，一辈子待在北京怎么办呢？你像这些情况，都来粉啊，大家知道去年闹得很厉害，当时真是觉得好像人的心就一点这个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啊！你说你用的、穿的、玩的，你造一点这样还可以，可这是要吃的，是危害生命，尤其是孩子的生命的，你就为了赚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化学的东西掺进去啊！最近的杀儿童的事件，大家看见很多次了。所以我想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整个社会反映出很深层的问题，但我们只具体每一件杀婴的案件可能它有具体的事情，但你反映出社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看，大家想一想，几乎这一切我们国内讲的 这灰色的女性啊，这个只老死尸不救活人啊，或者是说摔倒了以后就是诬陷是别人摔倒的话等等，这一切你会发现地沟油、毒奶粉都是一个目的是什么？为了钱。好像钱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生活的一切。当然人生存是需要钱，但是人的生命单单就是钱吗？向前看，向后看，以为有了钱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今天在整个社会上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有一个官员说，他说如果把我们当官的拉出来排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今天就到了，你有权不用，你过去作废。一个人在单位，他如果不在不贪，他反倒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别人看到他不顺眼了。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大家都贪，法不责众啊，不能把所有人都关起来吧。今天整个社会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会有前途吗？能真正站起来吗？一个国家单单的靠着经济、科技就能够站得起来吗？是，这就是我最近几年回到大陆去侍奉，一方面看见国家在进步、在开放、在发展，同时又看见了很多表面上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问题怎么办？人活着怎么办？我记得1949年以后，50年代的初期，大陆真正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开国的景象。那时候是戒毒、禁娼、禁毒，啊，人人有工作。在五六年合作化以前是好了几年，可是现在60年以后，你再看看今天的社会，和49年以前的社会有什么区别？可能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所戒的、所禁止的全部回来，而且回来的更加厉害。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没有新事，日光底下无新事，一代又去，一代又来。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结合起来的社会，我们今天究竟要往哪儿走？是这些问题是深深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从小到大我们究竟在忙什么？为什么忙？很多时候似乎我们就在睡大溜，孩子出生了，长到30岁就上幼儿园了，6、7岁就上小学了，别人上重点学校也跟着考重点学校，最后呢别人出国也跟着出国，最后毕业找到工作，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就成父亲母亲了，孩子一长大再结婚，有了孩子我们就成爷爷奶奶了。好像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那人活着要干什么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过吗？仅仅是在睡大觉吗？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有个远大的志向？我们究竟 这一生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做一点什么事情吗？那么这个志向是什么呢？这个志向我们实现了吗？我不知道我们年轻的一对弟兄姊妹朋友哈，可能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初还是很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的。我记得当时我上中学的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鲍尔柯察金啊，你们可能年轻的不知道他是谁了啊，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啊，这个苏联英雄，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当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是美好的，而且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一生就满足了。这就是当年我们的背下的座右铭，为共产主义奋斗，为整个人类的大同世界奋斗。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号就是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当时我们大学毕业全都是报着边疆，北京上海大学一个都不报，就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出一点力量。但是你回想六十年走过的路，我们找到了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了吗？我记得当时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国家经济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在读这个读一本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史，点了一个小油灯啊，记得非常的清楚。结果他就说啊，这书上说啊，他说人类的历史，人开始出现到现在已经100万年了，可是呢阶级社会就从奴隶社会开始哈，到现在也不过就是2-3千年啊。他说也就是说阶级社会只是在人类的发展途中一个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将来实现的共产主义阶级也不会没有啊，奴隶制出现以前也没有阶级，所以阶级就是在很短一段时间，所以整个人类的目标就是努力的奋斗，要通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废掉阶级，实现社会的大同。哇，当时我看了这以后一下就觉得一下站在很高的高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哈，你看现在的阶级是有很多的不公正，只不过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那人类的目标就是要废掉这种不平等。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能够和共产主义连在一起，那你人的一生就进入了永恒。哇，当时非常的激动。所以文化革命很多时候都努力积极地投入进去，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60年我们好像也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啊。当初可以为共产主义去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今天还有谁在临死的时候他能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呢？或者谁这么说了他心里就满足了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了。60年代文化革命开始，大家都是要有鲜血和生命去捍卫领袖。后来我被送到部队去接受再教育啊，在沈阳装甲兵，当时领袖的象征越做越大。后来有一个同学为了表示他对领袖的忠诚，他就把他的衣服背心全都脱掉，然后把这个领袖的象征就别在他的胸脯上，血就往下滴。 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真不就是思想感觉非常的复杂，我都不知道我是羡慕他呀，是嫉妒他呀，还是觉得他太笨了，太蠢了，好像什么都有。反正我是怕疼了，我就不敢逼了。那时候就好像是你把你的一生以后这个领袖连在一起，你这一生就值得了。可是曾几何时，今天谁还能愿意把他一生献给这位领袖？因为这领袖早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他不是神，他只是人。然后伟大领袖一声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果呢，整整的耽误几代人，到现在这个恶果都没完全消除。80年代开始出国潮，考托福考 GRE 都跑到国外，以为到了国外就是遍地黄金。很多人一到了国外才发现，哟，出了国还这么苦啊，还跟人说打工端盘子洗盘子。所以有人说，冯老师，我们在国内没赶上插队，没想到到美国来洋插队来了，那真受苦。所以发现美国也并不容易啊，后来又是经商下海啊，开公司，这个做老总，以为有了钱什么都好，实际真正有钱一切都好了吗？绝对不是。没有钱不行，要生存，但是钱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你钱再多，你房子再大，最近啊，我刚从这个澳洲这边回来啊，我到悉尼，后来有一天他们就带我去到悉尼最贵的那一带地方去。那因为悉尼有三个最主要的景点啊，一个是悉尼大桥，再一个就是悉尼那个歌剧院，大家还记得吗？要一本一本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很高的游览的塔，所以这个是悉尼的三大景点。所以在悉尼最贵的房子，就是它这个房子一看同时内看着这三个景点，那就是最贵的房子，都是几千万呐。据说我们中国一个权贵的儿子最近刚花3000多万澳币在那边买了一栋房子，那又怎么样呢？你说那景点好，一个月去看一次就差不多了吧，你就每天看也就腻了，就值得花3000多万去买吗？你会发现吗，人都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了啊，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所以我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不努力，我们努力在奋斗，努力在寻求，希望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能够做一点事情。但是非常的遗憾，我们从来就没有锁定过目标。当我们看着一个目标，努力地向这个目标跑过去的时候，人还没有到，这个目标就消失了。马上我们要改变自己，重新再调整自己，再向着另外一个目标奔过去。同样还没有跑到，这个目标又没了。几经转换，人的一生就过去了。这究竟我们人生深知追寻，我们究竟要求什么？什么是我们值得永远追寻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一个永恒的目标，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些就想不明白，也想不透。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日光之下来想事情，想不明白。因为我们都只是在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靠我们自己的理性在思考，想不通。所以今天 整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也越来越近，可是今天社会的问题多而又多，面临很多很多的难处，你发现几乎今天没有一片安宁的土地了，不是自然灾害就是人为的灾害。你们今天你们读报纸看见富士康现在是12条了，今天他们的董事长去了以后刚一走又跳一个，当然这个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并不清楚啊，因为他毕竟是80万员工的这样一个大的企业，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就是跳楼啊啊，跳楼，从今年开始已经跳下来12个人啊，这个董事长刚这个郭董事长刚回台湾马上又跳下来一个，现在已经跳了12个，都是20岁出头的人这样去死。你想这些你会发现哈，社会上很多很多的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当然实际我们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主要归根到底首先还是在于个人，如果每个人都好当然社会就好，可是我们人的定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不是也真正的渴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想每个人都渴望，很深的渴望，可这永恒的家乡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进入一个永恒？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在思考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人的终极的归属是什么？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几个根本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人的一生就没有方向，或者只能有错的方向。但是回答这几个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人自身的智慧，我们如果人自己要的回答一定就是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很简单，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编计算机的程序，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的本身，你是怎么来的，你要干什么，这个程序一定回答不了我。我要问程序怎么来的，程序要达到什么目标，问谁？问程序的编写员，谁编的这个程序，你一问他就很清楚了，他为什么要这个，他怎么编写这个程序，那么这个程序要达到什么目的。今天是同样的，要回答人生的这几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人自己是回答不了，除非要到一个更高的智慧，也就是当初造人的这一位，如果问问他，很多问题就有答案，就有出路。所以朋友们，岁月悠悠，转眼就是百年。圣经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啊，这都是圣经的话。然后呢，圣经还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啊，是不是很大的力气去积攒钱财，结果知道走的时候一分钱都带不走。大家知道希腊当时哈祖前第3世纪，希腊的有一个很著名的皇帝亚历山大啊，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征服了欧亚的很多的地方，最后他得传染病过世的时候30岁出头啊，34岁33岁，这个时候他在临死之前就吩咐他的手下把他装他的棺材的两边掏2个窟窿，让他放进去以后，让他把他的两个手从2个窟窿伸到外边，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么伟大的君王走的时候也只是2手空空。所以就是我们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人活的是为什么，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单从人来看我们觉得很悲观，找不到路，但是感谢主， 我们又有一位永恒的上帝，永恒的上帝。所以圣经说诗篇的九十篇，摩西在诗一开始就说，他说主啊，诸山未成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出路，人类的盼望所在。虽然人是很啊，人的日子非常的短苦，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是永恒的。因为有这个永恒的上帝的存在，我们人才有希望。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你看吧，自个儿没有路了吧，又去找一精神拐棍啊，又去找一个精神寄托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但是朋友们，上帝的真实性绝非是人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位神不仅是永恒的上帝，而且他是明明可知的上帝啊，明明可知的上帝。所以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人的出路就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这是人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上帝，绝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就会找一个上帝来拜他，造一个上帝来拜他，不是的。朋友们，上帝的存在是非常清楚的。刚才我们领诗歌的弟兄讲到罗马书的第一章，谈到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按照上帝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知道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是这样造的人。我想我们今天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者，实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一个绝对的纯粹的无神论者。谁敢说冥冥中没有这一位呢？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堂即乎娘，穷即乎天，疼了就开始叫妈了啊！妈呀，这么疼啊！遇到难处了，天哪，为什么这么不公正呢？啊，苍天哪，就开始呼天了。为什么呼天？我们呼的这个天，绝不可能是一个物质的天，是空气。你知道，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是苍天在上。所以你知道，人的心理世界都应该知道有神。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而已。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下边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的推断。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保罗就是用一个罪人最基本的逻辑来论证神的事情。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了神的创造，就知道有神，就这么简单了。今天我们到了东方大学，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觉得很美哈。我觉得上次好像我也来过一次，没有这次感觉的这么好哈。小桥流水啊，很多地方就觉得很好。那你想，哟，当初设计这个东方大学的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很有水准，那你怎么知道？认识他吗？不认识他。那怎么知道有设计师有建筑师？因为看见这个校园了，所以看见校园就知道一定有设计有建造。今天同样，我们坐在这个大礼堂啊，这么好一个礼堂，那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礼堂没人到，就是石头、灯泡、电线一碰，自个儿碰出一个礼堂来。你们谁会信？绝对不会相信，不可能的嘛！如果今天告诉这个堂没人造，就这样自个儿成了一个堂，肯定你们早就退席了。你还会坐在这儿听我讲道啊？这神力一定有毛病。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对不对？今天同样的，今天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神，看见了宇宙啊，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有序，宇宙行星运行的轨道是需要用公式来数学公式来计算的，它怎么和这个偶然形成呢？看见这么样一个有序浩瀚的宇宙，它肯定宇宙有设计有建造，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逻辑。牛顿他自己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的结论很简单，他说看宇宙的井然和有序，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他信主以后，他的一个朋友说什么都不信，也是科学家。就有一天他到牛顿家来做客，发现牛顿桌子上有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特别的好，有一个曲柄摇动以后啊，各个行星就绕太阳转。他玩了半天，最后他憋不住了，他问牛顿，这个模具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不可能，这模具没人做的能自己成吗？牛顿说很简单了，这个太阳系就像这个模具一样，这样准确的运行。既然太阳系都不需要有人造，为什么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你会发现吗？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我们要用理性，要用逻辑。很多时候我们在属世的问题上很有理性，很有逻辑，可是一谈到信仰，我们既不理性也不逻辑。很多时候都想什么事必须要证明啊？基督教信仰不科学，违背科学。今天下午我再给你们讲的啊，科学和的信仰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不能证明它，所以我不能信它。难道每件事情你都证明你才信吗？好的事你没证明你自个儿就信了。今天要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无法证明了。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什么？宇宙一定要有规律，对不对？第二，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第三呢，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中国也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有了这三条你科学研究才可以进行了。请问这三条怎么证明？我们证明出来了吗？怎么知道有规律？怎么知道规律不变？很多的前世都是不可证的。数学这么精妙的东西，很多数学的公理是不能证的，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了，证明不了。大家知道数学大师郭德尔，郭德尔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命题来说啊，他你比如说有个人说啊，我要在这个村子，他的一个村子，他说我要给这个村子里所有自己不礼法的人礼法，也就是谁不礼法他就给他礼法。他发现这个命题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对，谁不礼法他就给他礼法，可是他用在他自己身上就完了。当他要给自己礼法的时候，他发现他不应该给自己礼法，当他不给自己礼法的时候，他发现他必须给自己礼法。这郭德尔讲是很多人根本不可证，所以你看了这么精密的很多的数学原理，实际好多的前世是你没办法的，没法去证的。什么事情你都必须要明白你才信吗？很多时候我们说需要有信心啊，信心不是盲目的啊，你要做了很多思考很多证据以后，但是你还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证据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去接受它。很多时候那我都不明白我怎么会有信心呢？实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就有信心了。今天每个人敢坐在这儿就是信心，为什么？因为你们都相信这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可是请问每个人进这个大堂的时候，谁先爬到屋顶上去检查一下没有，看这房顶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塌，有没有危险呢？没有啊，就进来了，就坐在这儿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学校的这个管房子呢很负责任的，如果房顶有问题他一定告诉大家这有危房不能进来， 可是我们认识他吗？知道他负责人吗？完全不知道啊，把命就交给他了。这叫什么？这就是信心啊。我昨天坐飞机过来也是一样的，我知道这飞行员喝酒了没有？不知道。他技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相应的公司管得很严，有问题的一定就不让他开飞机了。但你知道公司不会出纰漏吗？哎，就坐上去了。所以经常人会发现吗？很多时候都需要有信心，不是说你每一个问题都全都弄明白了你才能够信的。尤其属灵的事情更是这样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灵界事情你是想不透的，因为我们的头脑太有限了，一定要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人生的出路，绝不是因为人没有路了我们就自己去找一个精神基督，我们就自个儿去造一个神让他来指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你完全靠自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能你就会回转去面对他。他是从诸山没有生出，是地与世界都没有造成的时候，永恒的上帝就在这儿，还没有人的时候就有了他。但是因为他对人的爱啊，我明天会讲神的啊，就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人类的很多的困境，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的定向，完全和每一个人和这个永恒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和上帝建立了亲密的相交，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明白了上帝为人类所制定的人生的目标，一切的人类的基本问题全部得了解决，而且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像这些问题都绝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今天很多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同样还是抱着一种认为凡是信仰凡是相信神就是迷信的这样一个说法，都认为是很不正常的。这几年我回大陆去啊，有的我的朋友们也知道啊，我信了耶稣而且做了传道人，公开不好问，就有时候就把我拿到一边问一问，说冯明成，你按说你到美国也算还混得还可以吗？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相得去信神呢？就这个关系啊，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个真心啊，真心他们是就不理解了啊，在他们看来一切。完全，你如果你是正常的一个人，你根本不可能想着去信神啊！你信神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一定遇到你过不去的一个什么地方了，所以你才会想，就是很不正常的，就这样一个关系，就是现在最近的事情了，不是很多年以前了啊！所以我们还活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中。所以这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来哈、啊、这个参加这个福音营。我想借着哈，我们这很多的讲员，我们一起给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个很多的啊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也和我们现在的慕道的朋友，还更多的分享，知道只有这位上帝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他是造人的这一位，他最知道人的情况，人的本性，人的困境。如果我们能够真心实意的来寻求他，真心实意的归向他，那么人将来的一切的困境最后都可以从根本上能够得到解决。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上午给大家做一点分享，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来谈人有这么样的困境，可是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人生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你的创造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激。父神，我们人都是非常的渺小，我们也很短暂也很无知，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次的福音营，我们能够把你的启示能够讲得清楚，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让我们更多还在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朋友们，这次真正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也保守我们的大卫各下的事工，无论大小都有你亲自的带领和看顾，让我们三天的聚会能够丰丰满满。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